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6月27号的对话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请大家收听的节目是每日头条。
川普与内塔尼亚胡密电曝光， CNN 承认造假。北约抗俄，美乌关系回温，泽连斯基从行石中幸存。全习近平母亲齐心去世，悼念规格难定，官媒未报。中共延迟炮轰中情局，赵安影片专家分析。台湾友邦吐瓦鲁，三分之一人口争夺澳洲身份。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伊朗电台26号播出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发表的电视讲话，这个是停火后哈梅内伊首次公开讲话。而川普与内塔尼亚胡、国务卿卢比奥以及以色列驻美大使麦德举行了一场秘密通话，内容被爆。CNN 在散布假新闻之后急忙改口。内塔尼亚胡声称祝贺伊朗战胜了美国，美国之所以直接参战是因为怕以色列会被彻底摧毁，但却一无所获。之前多家媒体援引一份情报初步评估报告指出，美军空袭仅令伊朗核计划延迟几个月，同川普所讲的彻底摧毁讲法有出入。25号，川普在 Truth Social 表示，我们伟大美国飞行员冒着危险飞越敌方领空36小时后安全返航，深知这个传奇性的成功结果及看到 CNN 和纽约时报散布假新闻，实在太差了。26号，美国防长克格塞斯在五角大楼召开新闻发布会，直指外泄报告为未经协调的初步评估，指责媒体有政治意图的扭曲解读，淡化空袭成果。国安团队将调查报告外泄来源。白宫发言人内维特亦指出，向 CNN 泄露伊朗情报报告的泄密者可能来自国会内部，他们应该坐监。白宫正在强力追查向 CNN 泄露机密文件的人员。随后 CNN 男主持人金忙在新闻中说，伊朗总共有20000个离心机，这些设备现在都被完全摧毁了，我非常确定这些离心机已经彻底报废了，这次任务完全按计划执行成功了，福尔多这个点已经废了。不过外交事务杂志最新报道显示，美国情报界认为巴基斯坦军方正在秘密研发一种可携带核弹头，射程可达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美国官员表示，如果巴基斯坦真的获得这种导弹，华盛顿将巴基斯坦列为核对手。另外，由多名官员发起的一项新的广告牌宣传活动，呼吁以色列与其邻国建立地区联盟。随着伊朗威胁逐渐从沙地和海湾地区撤退，这一愿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现实。一旦沙地战争结束，预计新的联盟将开始形成。据以色列今日报透露，近日美伊通话重点讨论了一项可能彻底改变中东格局的和平计划草案，该计划被称为后伊朗打击和平框架，包括一，沙地战争将在两个礼拜内结束，由埃及、阿联酋等国组成联合管理机构接管沙地治理权，哈马斯高层将被流放至第三国，所有以色列人质将被释放。二，自愿沙地人口迁移计划，多个国家将接受选择移民的加沙民众，以缓解当地人口密度和人道危机压力。三，推动阿拉伯汗协议抗容，推动叙利亚、沙地等仲未与以色列建交国家逐渐融入阿拉伯汗体系。四，提出两国方案新框架，以色列方面将表现出对两国方案的开放态度， 但前提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进行深度改革，特别是在反腐与安全协调领域。五，美国承认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部分权力。美国将正式承认以色列对犹太地名、犹太和撒玛利亚的部分主权主张。与此同时，据 BBC 报道，洛杉矶伊朗裔美国人透过示威游行呼吁伊朗政权更迭。参与示威的人除了戴扬美国再次伟大的帽之外，还有戴扬伊朗再次伟大的帽。参加的人认为川普应该表态支持伊朗政权更迭，伊朗人民必须做出选择。伊朗裔美国家庭在逃离伊朗时失去太多，当他们聚集在一起时都反对哈梅内伊政权。而在纽约市民主党市长初选中，马姆达尼胜选。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说，民主党人已经越界了，他们将100%的共产主义疯子捧上了天。而温和民主党人、商界领袖、犹太社区等其他群体则对此结果感到害怕，人们都在探讨着11月的选举会是怎样的结果。华尔街日报说，26号纽约市市长阿当斯将以独立候选人身份竞选连任，与马姆达尼展开激烈的大选角逐。众议员奥格尔斯致信司法部长邦迪，呼吁撤销马姆达尼的美国国籍，并将其驱逐出境。马姆达尼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时，可能隐瞒了支持恐怖主义的实质性信息，涉嫌构成欺诈。金融时报指出，一位美国官员指出，这次空袭为北京敲响了警钟，中国现在不能够再将川普视为危险中会退缩的人，这个重建了某种威慑力。26号川普宣布美国与中国签署了一项贸易协议，但他没有具体讲明协议的具体内容，他希望国会在7月4号假期前通过该法案。源自大自然的规则，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32个北约成员国在海牙举行高峰会，期间承诺2035年之前提升国防支出至 GDP 的 5%， 同时支持协助乌克兰全力抵抗俄国入侵。包括美国在内，成员国主张协助乌克兰继续战斗，而且确保乌俄未来停火协议的效力持久而稳固。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露，普京曾经对他发起多次致命袭击，但最终都化险为夷。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北约未来会比欧洲国家承担更多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责任，同时美国亦会深度参与，包括情报共享以及防空系统等实际军援。他亦指出，欧洲国家增加国防支出将避免俄国有可乘之机，而在多年来，美国一直表态必须增加专注于亚洲地区提供比北约的军事支持有所减少，但是白宫亦非常明确地表示，不希望欧洲出现任何军事能力缺口。为追究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罪行，泽连斯基25号前往法国史特拉斯堡签署协议，与欧洲委员会秘书长帕瑟兹共同启动国际侵略罪特别法庭的调查，目的是追究俄国高层在战争中的责任。特别法庭被设计为独立的国际司法机构，将与国际刑事法院形成互补，法院将在俄国领导人等高层离职之后作出判决或者进行缺席审理。即使是这样，此举仍然对俄国释放出法律吓阻作用。泽连斯基在公开场合表示，俄国当局想要对他实施核射，最紧张的局面下有人在总统办公室内被害。之前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局长马柳克披露，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策划跨国执行的针对泽连斯基行石的阴谋遭到波兰安全局合作破获。据悉，主谋是一位波兰退伍军人，几十年前即已遭 FSB 吸收，长期潜伏为莫斯科的沉睡鼹鼠，直到2024年才被唤醒执行任务。他招募两名助手策划多种方案， 包括使用 FPV 无人机或远程追击，准备在泽连斯基过境波兰时发动攻击，但是计划没得逞。而在去年，普京亦针对泽连斯基发动袭击，两名负责乌克兰总统近身安全的国安局上校遭到俄国 FSB 吸收，企图在泽连斯基进入办公室时行射，所幸被及时瓦解。近日网上传出习近平的母亲齐心已经去世的传闻，百度和维基百科并没有更新他的离世信息，官媒亦没有任何报道，所以这个消息暂未获确认。不过分析认为，如果消息属实，可能是悼念规格难以决定，所以消息被压了下来未报。资深媒体人方伟透露，他得到一个可靠的信息说，习近平的母亲齐心已经去世，具体时间不长，但是官媒压下没有报。前无来博主苏小和仲爆料说，习近平前往哈萨克参加中亚峰会之前，他的母亲齐心摆了一次家宴，邀请胡锦涛、温家宝和王岐山等五名中共元老，六人一起力劝习近平提前落台。时评人李大宇表示，如果齐心去世的消息属实，那这一信息被压下，显然是官方在习近平身份敏感的时刻想低调处理此事，其中一个原因是涉及悼念规格。按照习近平正国级规格，习的直系亲属的葬礼就要在八宝山举行，虽然整体规格会比正国级领导人低，但亦需要现任的政治局常委和元老献花圈，而葬礼费亦将由中共中央财政来承担，包括火化场和基本仪式费用。所以一场葬礼的规格能够传递出习近平的实际地位。李大宇认为，如果习近平仍然大权在握，相信其母亲的葬礼不会那么低调，公开纪念的可能性极大。而家中共低调处理的做法，相信与习近平失去权力有关。知名媒体人李牧阳亦认同这一讲法，他还举例分析到，举一个例子，习近平成了中共党魁之后，陕西的官员为了讨好习近平，就扩建了习仲勋的墓地。根据苹果日报早年的报道，这个习仲勋的墓地被扩建之后达到了40,000亩，这么大的一个面积相当于三分之一香港岛。官员这样做就是讨好习近平，这样如果习近平就好像当年一样大权在握的话，现在齐心过世，官方不可能这么平静这么低调的处理，很多下面的官员亦可能会趁这个机会去讨好习近平，但是官方没有任何的报道，亦没有任何的迹象，就怀疑这个消息到底是真是假呢？另外，我查了一下大陆的网站上没有更新这个齐心的生卒年月，这个消息究竟是真是假呢？现在没有办法考证，但是有两个这样的信息，我们必须要注意。一个就是传闻说，这个习近平他母亲齐心的私人保健医生于文明是前中共中药管理局的局长，现在这个人已经被中纪委官宣落马了。如果齐心还在世的话，如果习近平还大权在握的话，于文明不太可能被官宣落马。还有一个就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武维华带着这个研究组去了新疆，新疆是习近平铁杆亲信马兴瑞主政的地方，这样武维华是胡春华的底细，而胡春华最不放心的就是新疆的马兴瑞。现在这样的消息都放在一起综合来考虑，如果齐心确实是已经去世了，而官方又这么低调没有通报没有做治丧处理的话，那就只能讲明一点，习近平已经彻底完了。实际上这个已经不是首次传出齐心去世的传闻。2022年新冠疫情大爆发，当时网络热传齐心在北京301医院不治去世，随后官方以慰问老干部的方式辟谣齐心的传闻。2023年习仲勋诞辰110周年，97岁的齐心罕见在纪录片中露面，齐心在节目中忆述习仲勋生平。自去年三中全会传出习重病倒地过后，习军权和大权旁落的传闻在网上频传，现在又传出齐心和彭丽媛去世的传闻，显示出中共高层内斗异常激烈。美国中情局五月在社媒上 传两个中文招募影片，主题包括吸引中共高官反水曝光中共，中共国安部对此进行延迟炮轰，对影片进行谩骂式回应。对此专家分析说，中共内部好可能因为中情局的招安影片掀起足间谍运动。根据中共的微信公众号相关文章，美国中情局公开招募间谍是明目张胆、荒唐可笑、歇斯底里的疯狂、失魂落魄的壮胆之举、业余滑稽之作、急火攻心、哗众取宠、病急乱投医等等，诸如这类的形容词充斥国安部的文章，可见美国策反高官的影片触及中共政府痛点。中情局之前发布的影片中，包括描述一位中共党内高层人士选择背地暗中联系美国中情局，借此从中共党内斗争中保存自身与家人的做法。还有一个视频是针对中共基层官员进行招募，同时教他们如何安全和中情局联络。资深媒体人庞中对希望之声指出，中共内斗正如火如荼，加上美中关税谈判以及伊朗核浓缩铀问题，使中共国安部对于中文招募影片吸引中共高官反水曝光中共的事件一拖再拖，过一个几月才延迟发作。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对大纪元表示，中共对美国的炮轰正反映出自身在内外交迫之下的困境，中共国安部隔月才回应美国中情部策反中共官员的影片，讲明相关影片正中他的下怀。淘美的黑龙江鸡西市原副市长李全亮应毕，尽管中共当局反复对中共官员进行党性教育，但一些官员内心深处仲是认同普世价值，思想上已经反了。资深媒体人此版明夫在脸书发文说， CIA 发影片的目的是为了同中共打心理战，给散布在自由世界的中共间谍心理压力，给中共内部制造矛盾和混乱，估计没几耐中共内部就会发动足间谍运动，假冤错案暴增。近期全球多地极端天气频繁，台湾位于南太平洋的友邦亚套路由于收到海平面上升威胁，到2050年首都有一半土地面临被淹没。自今年开始，澳洲将每年为280名套亚老人设立特殊签证，开放澳洲绿卡申请，大量岛国居民排队抽签。对于人口仅有万人的套亚老来讲，目前有3000多人排队等待首批抽签名额，占据套亚老人口的三分之一。澳洲外交部发言人认为，帮助太平洋岛国避免气候危机是该国政府的意愿，这个是全球首份这类协议，为人们提供有尊严的流动途径。这座由九座珊瑚环礁组成的国家在80年内将不再适合居住，因此当局提供了居民撤离的选择。按照该计划，套亚老的居民都可能在未来具有资格拥有澳洲居留权。坎培拉依照法拉皮利联盟条约，承诺在套亚老遭遇天灾、工卫危机或军事侵略时提供防御协助，担任套亚老的关键伙伴。自由时报认为，在澳洲提供居留权的情况下，对套亚老来讲，怎样在保存国民生计、避免国家人才外流的负面影响，已经成为政府面对的关键问题。悉尼大学地理学家康诺尔警告，大规模的人口移动，特别是技术专业人才与年轻人的离去，可能会加速掏空套亚老的国本，危及国家未来。他认为该国的环礁无法提供太多收入，农业困难，渔业虽然有潜力，但无法创造大量就业。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国际风云。
美国众议院挺台加入国际组织，惹怒北京。伊朗防长突赴中国求北京。尹石月三度拒绝传唤，法院驳回特检逮捕令。 Facebook 胡亂刪群組，數百萬社群用戶聲討。半導體大廠停發工資，上海多區政府面臨斷糧。貪掉越南 GDP 6%，華裔女首富執翻一條命。
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歡迎收睇希望之星國際風雲。
賴清德近日啟動團結國家十港，惹怒北京。大陸國台辦發言人陳斌華23日晚間以答記者問的形式回應，說賴清德違背歷史，胡編亂造。在6月25日的大陸國台辦記者會上，發言人朱鳳蓮又在回應有關問題的時候，說賴清德營造反中抗中社會氛圍，為其打壓在野力量，推動大罷免進行政治造勢，即北京承認對藍白營非常不利。這個亦是國台辦罕見性直指台灣特定政黨的回應。在25日上午的國台辦例行記者會上，針對美國23日通過不歧視台灣法案，要求美國政府支持台灣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事，發言人朱鳳蓮批美國國會一些議員重炒涉台法案，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並表示堅決反對。朱鳳蓮亦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是聯合國的專門機構說，只有主權國家才有資格參加。此外，就之前邀請美日退役將領開展台海防衛兵推，北京對此回應說，執政黨打著研討、兵推等幌子，拉攏外部勢力為媒，獨挑人造勢壯膽。有分析指，北京的這番表態，而外之意則是指台灣屬於內政，算不上什麼主權國家，對台灣大罷免和美國承認台灣的操作，中共又無濟於事，只能夠喐下嘴。6月13日爆發的以伊戰爭，美國介入轟炸伊朗核設施之後，在台灣民間對於堅持抗中保台的群眾來說，中東強權、伊朗面對以軍突擊無力招架，證明獨裁國家實際戰力低下，看似強大的解放軍應該亦是同一水準，不足為懼。而台灣黨政國安高層則注意，以色列軍民在長期戰爭狀態下所展現的包括平日精實的民防訓練、疏散掩蔽設施的完善，令處於戰時的社會機制仍然能夠如常運作，成為台灣未來建構戰時韌性最好的參照。不過這次以軍在代號崛起紅絲的首波突擊行動中，運用精准彈藥、特工滲透等手段，幾乎將伊朗軍方高階指揮官、政治決策核心人士以及重要核武科學家一舉團滅。台灣軍方人士坦言，伊朗軍隊在以色列攻擊的時候反應遲鈍，應該與指揮系統高層被集體斬首，導致部隊群龍無首，脫不到關係。這個亦被台灣敲響了一個警鐘，中共的滲透亦無所不在。在嚴加防範的重要環節，25日在青島上海合作組織峰會上，中共國防部長董軍分別會見來華出席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國防部長會議的白俄羅斯、伊朗、巴基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俄羅斯國防部長別洛烏索夫。伊朗防長納西爾扎德說，伊朗近日遭受襲擊，感謝中方對伊朗正當立場的理解和支持，希望中方繼續主持公道，為維護當前的停火局面、緩和地區緊張局勢發揮更大作用。董軍則說，要各方加強在聯合國、上合組織等多邊框架下的協作配合，維護全球戰略穩定。有分析指，伊朗要中共主持正義，這個是在核設施被炸之後來找靠山訴苦了。美國總統特朗普所說的核設施被摧毀後，伊朗可能真的再沒有能力再製造核武了。白宮新聞秘書萊維特
25号发文表示，伊朗核设施已经被摧毁，其他讲法都是假新闻。近日乌克兰媒体基辅邮报报道，约600名中共军人访问俄罗斯军事基地，计划以俄乌战争经验为基础展开训练。消息引述自乌克兰情报总局，指克里姆林宫允许中共研究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的作战经验，显示俄方意图在与西方的全球对抗中拉拢中共。报道指出，中共军人将接受针对西方武器的应对训练。乌克兰情报人士表示，这个表明俄罗斯正在试图深化与中共的军事合作。泽连斯基24号向媒体表示，中共无人机对俄罗斯开放，却对乌克兰封锁，此言突显乌克兰对中俄关系的担忧。分析人士认为，中俄军事合作的深化可能加剧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影响全球安全格局。五角大楼6月23号在阿拉斯加成功测试了远程识别雷达，它可以侦测来自中共或者俄罗斯的导弹威胁，令中俄胆寒。美国总统特朗普在5月宣布金穹导弹防御系统的设计方案，引发中共焦虑和不满。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5月宣称，金穹具有强烈的攻击性，违反外层空间条约的和平利用原则，有引发太空军备竞赛的风险。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表示，金穹项目旨在保护美国免受新兴导弹的威胁，而非加剧冲突。不过五角大楼6月24号表示，雷达在测试中成功获取追踪并报告了导弹目标数据。除了支持导弹防御之外，雷达还将跟踪太空中的物体，提供太空领域感知能力。这个是金穹计划的另一项关键能力。据悉，这个是一个耗资1750亿美元的导弹防御计划，旨在防御来自中共和俄罗斯的下一代空中威胁。首尔当地时间25号，南韩前总统尹锡悦的123戒严案调查迎来戏剧性转折。负责调查尹锡悦内乱案的特别检察官
赵银色
提请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对尹锡悦签发拘留令，但在当日被法院驳回。不过法院驳回之际，反而要求尹锡悦在这个礼拜尾必须到案讲明。自由时报指出，之前尹锡悦三度拒绝出席传唤，特别检察团队要求以妨碍特殊公务执行等罪嫌将其逮捕，但法院审理后认为，尹锡悦方面已经说如果特检再度传唤将会出席，而在法院裁决出炉后，特检火速采取行动，立即正式通知尹锡悦及其律师团队，要求其在28号上午到案。这个举动可能会引发一场全国瞩目的周末摊牌。韩媒揭露，特检之所以强力要求逮捕，是因为掌握了尹锡悦妨碍调查的具体嫌疑，包括下令警卫处人员抵制特检行动，以及指示前国军特战司令官郭忠根等人删除其防监听手机内的资讯。现在尹锡悦是否会在28号现身讲明，引发外界高度关注。而尹锡悦方面主张，当时高层公职人员犯罪搜查处尝试执行逮捕令的行为本身就是非法的，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拒绝配合逮捕的罪嫌亦不成立。另一方面，当日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刑事审判第34合议庭25号针对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签发逮捕令。
赵银色
以金龙显涉嫌妨碍公务执行、教唆毁灭证据等为由，提请法院批准逮捕。法院认为，如果释放金龙显，会有销毁证据的嫌疑，应该作出上述的决定。6月16号，法院决定对金龙显采取取保候审的措施，但是金龙显拒不接受，并且坚持应无条件释放的立场， 随后特检组18号对金龙显进行追加起诉，申请了新的逮捕令。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12种天然成分匠心调配，为你带来每日活力新生。操访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25号消息，几千个 Facebook 用户群组遭遇无缘无故咁暂停封禁，对此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证实系技术故障导致咗呢场网络群组灾难。多家媒体报道，好多群组管理员反映，佢哋收到模糊嘅通知，指存在违规嘅行为，例如涉及极端主义或者不当黄色内容。然而呢啲群组之前并冇任何违规嘅情况，大多数被关停嘅 Facebook 群，包括宠物相关、游戏玩家、亲子、室内设计爱好者、宝可梦以及机器键盘技术社群，影响嘅社群有大有细，人数从几万到几百万不等。一啲 Facebook 嘅群组用户表示，佢哋管理嘅几个群组几乎系同时遭到关停，失去访问权限或者被 Facebook 删除，个人账户亦被锁定。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大规模暂停活动发生的前一日， CyberNews 的研究人员报告说，他们发现了大规模资料外泄的事件， Facebook、Google、苹果等网站的160多亿个用户密码被黑客窃取。相关的问题激怒了大量 Facebook 客户， Meta 公司紧急宣布从24号已经开始解决问题。官方声明指出，我们发现一个技术错误影响了部分 Facebook 群组，我们正在修复这个问题。过去几个礼拜， Meta 旗下的其他群组亦报告了停用事件，还有一些 Facebook、Instagram 已经投诉了几个月，表示他们的账号被删除，但申请未有结果，并且被自动拒绝。虽然 Meta 公司仲未透露问题的原因，但一些用户怀疑 Meta 的人工智慧自动审核可能是罪魁祸首，但有其他使用者威胁要提起集体诉讼，令 Facebook 赔上他们的社媒损失。现在名为追究 Meta 的责任请愿书已经收集了几万个签名。美国科技制裁令导致中共的半导体行业高度受限，同时中国经济景气不断下滑。近日有可编程处理器 DPU 大厂南京深启源半导体员工透露，企业已经停发将超过三个月的工资了，而且暴力裁员，不给赔偿，取消年终奖金。另一方面，有上海官员透露，上海有半数郊区的公务员面临断粮都不远了，生活十分艰难。南京深启源半导体内情人士指出，公司从三月之后就停发工资，而且还会差别对待员工，有人三年都没有年终奖，奖金没发，被拖欠二十几万年终奖合工资。有些人一直都有薪水拿，企业亦给在职的员工发今年三月的工资，但三月离职的不给发。有员工在默默上发文表示，公司 HR 直接当着警察的面说，就是不赔偿不发工资，有本事告我们吧。不少员工投诉企业直接摆烂，要求归还血汗钱。深启源研发中心在上海、南京、北京、武汉都有分布，亦有海外分支，还不知道其他部门是否有类似的情况。近年来，美国政府实施技术出口管制，中共当局投入大量资金推动半导体业自主化，但是从现在来看，越来越多的企业难以正常运营，同时中国企业的科技能力仍然缺乏显著的突破。 X 平台网友引述测评机构的消息说，华为新的电脑 MacBook Fold 仍然使用 7nm 晶片，造价高达 2.5 万元的人民币。对此网友评论说，现在华为做这些事就是被舆论带风向的，华为的三折叠手机都是用透明盒包住放在手机店里面， 俾消費者睇嘅產品，真嘅買佢嘅亦係太少見啦。另一方面，有社媒網友表示，上海知情人士話，近期某個市入邊嘅官員透露，上海郊區各區嘅公務員已經冇錢啦，令上海市區嘅各區俾郊區公務員分一啲經費幫忙，令徐匯區幫鳳賢開支，長寧幫青浦，敏行幫松江。以前上海 GDP 排第二嘅松江，現在淪為倒數第二。松江大企業80%都搬到東南亞去了，導致松江區失業人口多達近60,000人。這個是上海的經濟情況，外地更不用說了，世事極恐。25日消息，越南國會通過法律，將包括涉嫌間諜、腐敗、貪污、運輸違禁藥品、破壞國家物質和基礎設施、旨在推翻政府行動等8種罪名，改為最高判處無期徒刑。這個令華裔女首富巨貪執翻一條命。法新社報導指出，68歲的華裔女商人張美蘭之前因涉嫌策劃越南最大規模詐騙案被捕，涉嫌金額多達270億美元，這個相當於越南 GDP 的6%。在國會通過法律之後，現在張美蘭面臨的最高刑期是終身監禁，不再有被注射致命藥物的風險。張美蘭的律師表示，她的客戶對此非常高興，而且越南政府還表示，如果張美蘭歸還75%的貪污錢款，並且符合一定的條件，張美蘭可能會獲得減刑。越南國家媒體指出，只有在越南最高法院的裁決之下，相關減刑才能夠生效。除了涉嫌貪腐之外，張美蘭還因洗錢判處30年有期徒刑。10多年期間，她通過與越南西貢商業銀行的債券合作欺詐，盜取了數10億美元。數萬名將儲存投資在西貢商業銀行的人損失了存款，因此上街進行大規模集會抗議。相關欺詐案亦令投資界對越南經濟穩定的程度產生了質疑。公開資料顯示，張美蘭出生於西貢，現在是胡志明市，祖籍在廣東汕頭，是越南第四代華人。1992年成立萬盛發集團，從事商業、餐飲、房地產業務，丈夫朱立基是香港人。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接下來請繼續收看熱點觀察。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
談古論今，超越時空，從時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樣樣都同你息息相關。你而家收聽緊嘅係希望之星國際廣播電台嘅粵語廣播。
以下請收聽北美快報。
今日王毅个嘴又硬碰北约，而北约联合声明会令北京非常不好受。与此同时，中共驻日大使惹嬲美国大使，日本和英国联手会帮中共再上一课。而美国前高官透露，川普在一定时机会在台海动武。伊朗核武到底有没有被炸毁成为焦点？今日川普在北约讲了实话。纽约市长选举选出了个共党支持者，全美震惊，我们一起来关注。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6月26日，欢迎收看北美快报，跟着下来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今日6月25日在北京举行的欧盟国家大使聚会上表示，实现完全的统一仍然是中国的使命，绝不允许台湾分裂出去。他还警告民进党正在千方百计地试图走向台独，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显然王毅是在敲打北约，而王毅硬碰北约会导致什么后果呢？ 王毅同他手下的舌战部队正在四处放火。日前，日本政府对中共再次在中日的间线附近推进建设新的建设发出警告，这个是导致中日关系日益紧张。不单止是这样，近日中共驻大阪总领事涉剑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将纳粹德国国旗和以色列国旗并排，并说对纳粹德国来说美国是敌国，对以色列来说美国是提款机。他还批评以色列自认是特别神圣的民族，漠视国际法。这番言论惹怒了以色列日本大使科恩，怒斥涉剑的言论煽动对以色列的仇恨，并敦促日本外务省立即采取果断行动。这件事件还未完，在昨日24号，美国驻日本大使格拉斯亦都发文批评中共大使涉剑，将纳粹德国和以色列相提并论，是令人震惊的反犹太主义，无知和粗俗。与其说他是战狼，不如说他更像是一只未经训练的小狗。而涉剑立即反击说，美国大使正在进行卑鄙的个人攻击，并指责格拉斯，希望你能够清楚地意识到你的行为是几咁傲慢无耻。网友说，王毅带着他的舌战部队到处惹事，等到的将会是被群殴。6月24号，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测试在本土实弹试射88式地对舰导弹，向海上无人标靶船发射一枚演习弹，而88式的射程是100公里左右，对周围的影响较大。目前日本正在部署远程巡航导弹，包括从美国采购的战斧导弹，预计将会在下半年开始部署。此外，日本还自主研发12式的地对舰导弹，它的射程可以达到大约1000公里，是88式射程的10倍。日本正在加速军事建设，以对付中共形成的威胁。值得关注的是，王毅提到台湾问题是在欧盟国家大使的聚会上，显然是想敲打欧洲和北约峰会的立场。在昨日北约峰会上，北约秘书长吕特郑重地提到台海，他表示欧洲都非常担心台海局势，中共的大规模军事集结加剧了台海冲突的威胁，中方数家国防企业跻身世界顶级军火制造商之列，扩张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吕特说，共军不会为了只是在北京办一场漂亮的阅兵而做这些事，这个背后是有原因的。他指一旦北京对台湾采取任何行动，还可能将俄罗斯以至欧洲军队卷入冲突，因此北约必须做好准备，我们不能够天真，必须清楚这一点，这个亦都是为什么加强防御是这么重要的。值得关注的是，英国在昨日24号发表国安战略，重申台湾对于英国的重要性，绝对反对中共武力威逼。英国外交大臣林德伟强调，英国对台湾立场不变，将会加深台英的贸易、教育和创新等领域的强劲联系。另外，英国首相施纪贤作出了重大宣布，将从美国购买12架可携带核武器的 F-35A 第五代隐形战斗机，加强核威慑能力，并正式加入北约的双机核子任务。林德伟亦都强调，未来英国舰队在南海和台海海峡将会有更多的自由航行行动。英国威尔斯号航空母舰打击群预定在今年8到9月期间到日本靠港，而这次预定在日本靠港的航舰打击群不单只是领军的航舰威尔斯号，英国海军防空驱逐舰无畏号还有挪威海军反潜艇巡防舰，舰艇还会造访日本的横须贺基地。而北约32个成员国领袖今日在峰会之后发表简短声明，声明中支持大幅增加国防开支，并重申对集体防御的承诺，也就是对一个国家的攻击就是对所有国家的攻击。外界认为北约声明表明要加深配合美军印太战略，也就是说中共面对的不只是印太国家的威胁，还将面临北约欧洲国家的夹击。中共如果打不过就怎么办呢？想其他办法。 近日桃园有民众在自己的信箱收到一份标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告》的传单，内容是台湾回归的相关安置措施，下方还写着《留岛不留人》五个大字。有网友认为中共是故意制造恐慌打心理战，摩萨德亦都对伊朗指挥官用过这种手法，但是摩萨德对的是极端分子，而中共威胁的是台湾人民。王毅威胁民进党，如果走向台独是危险的，但赖清德总统进行团结国家十港，就是话俾国际社会知台湾是独立的国家，并在第二港中论述了反共护台凝聚国家，向南北抛出橄榄枝，团结守护台湾，以善制恶，直接反驳王毅的威胁。美国前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今日25号在采访中讲了这样的观点，他说川普被外界视为不想冲突、不喜欢美国卷入战争的总统，但是这样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表明川普在极端情况之下仍然愿意动武，这样可能会向中共传递信号，表明在某些情况下川普一定会动武，他相信中共亦都理解这个含义。这个月在台北举行的台海防卫兵推，台湾组第一日在如何应付中共攻占东沙岛公务船只进犯台湾领海12里的时候就发表讨论。薛瑞福对中央社指出，台湾有权捍卫12海里的主权领海。薛瑞福说，我理解情势很复杂，因为很多国家没有同台湾建交，但是根据我美国自己的法律，我们承认台湾确实拥有权利，确实拥有对它资源的权利。薛瑞福表示，如果中方进入台湾12海里范围是非常挑衅亦都是危险的行为，台湾有权回应，而回应可以是节制谨慎的。他说台湾可以派出战机拦截并进入防御位置等，不需要实际对中共军机开火之下可采取的行动，而美方是否会支持，这向来是政治决定，要看具体的情况。但是他相信美国人民会理解台湾捍卫12海里范围的权益。各位观众，你觉得北约加入护台海，中共对台海会不会收敛一点？请大家分享你的看法。信天然之道，养生命之本，12种天然成分匠心配比，为你带来每日活力新生。购买三高代谢宝，请点击留言区健康520网站，或者是拨打北美免费热线1-866-520-5201。美国对伊朗福尔多核设施进行袭击，不过到底炸不炸到众说纷纭。日前一份军方机密评估报告外泄，媒体根据外泄文件说这次打击效果有限，并没有摧毁地下建筑。川普出面怒斥这个是假新闻。不单止是这样，川普在北约峰会上惊爆，其实炸了之后以色列特工潜入伊朗核设施，伊朗没有及时转移任何物资。昨日一份关于伊朗福尔多核设施受损程度的机密报告流出，引发各方的关注。一些美国媒体质疑川普所讲核设施被彻底摧毁的消息，并且认为伊朗的核计划虽然被推迟，但可能只是延后不到6个月。面对这些报道，川普出面驳斥这个是假新闻，批评媒体非常不尊重，对那些优秀由外国驾驶飞机越过险地的美军很不尊重。川普说这个是假报告，不用当真。川普发帖说，我们发现纽约时报这帮败不十足的人竟然又跟假新闻 CNN 搞鬼，他们竟然想贬低我们伟大的成果，这些记者简直又坏又护心，他们不想看到我们好，而是想看到国家丢架。根据以色列时报报道说，川普今日25号在荷兰出席北约峰会，亲口爆出伊朗之所以愿意与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主要原因是美军对伊朗核设施发动的突袭成功奏效，重创伊朗核计划，迫使他做出妥协。川普说，美军在空袭伊朗之后，以色列特工已经成功潜入遭到炸毁的福尔多设施，并且传出现场的结论，那里被彻底摧毁。他强调美方行动迅速，炸弹命中精准，伊朗没有转移任何物资。 川普同时强硬表态，警告如果德克兰试图重启核浓缩活动，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动攻击。川普在记者会上宣读了以色列原子能委员会发表的权威报告，美国对核设施的毁灭性袭击摧毁了该设施的关键基础设施，福尔多核设施已经没办法运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伊亦都承认，美军对伊朗核设施的袭击造成了严重破坏，这个是伊朗官方首次明确承认核设施受损的情况。在今日，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在北约峰会猛烈抨击了 CNN 和纽约时报，因为他们对美国袭击行动进行了诽谤。他说 CNN 纽约时报的本能就是为了他们自己的政治目的而试图找到一种方式来歪曲事实，试图伤害川普和我们的国家。他宣布五角大楼已经和联邦调查局合作，对这份有关美军对伊朗空袭效果的机密报告的泄密事件展开调查。根据消息说，报告的信息已经提供了给包括 CNN、Fox、NBC 和纽约时报在内的多家媒体。各位观众，你觉得美军是不是彻底摧毁了福尔多核设施呢？请大家在下面分享你们的看法。6月24号是纽约市长民主党内初选的投票日，左派的社会主义者马姆达尼提前宣布胜选，这个引发美国人的热议。印度裔民主党新秀马姆达尼是位穆斯林，他的执政理念是社会主义治理模式，他提出支持设立公共的杂货店、冻结租金和严惩所谓的坏房东等等。而在治安方面，马姆达尼在2020年主张撤资纽约市警局，目前支持建立社会安全局和针对精神健康的外展部门以及控枪部门。对于移民，马姆达尼就主张废除 ICE 和开放边境，让纽约市成为最强大的庇护城市。在反犹太主义问题上，马姆达尼认为犹太人不应该有独立的国家。在美国轰炸伊朗三个核设施之后，马姆达尼抨击川普没有做到对结束战争的竞选承诺。有网友惊呼，纽约是不是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呢？川普在真相社交媒体发帖说，终于发生了，民主党人预计马姆达尼一个彻底的共产主义癫人，刚刚赢到民主党初选，即将成为市长。我们以前也都遇到过激进左翼分子，但是这件事简直荒唐，他面目狰狞，声音刺耳，也都没什么脑，背后支持他全部是 AOC 加三傻瓜，就连我们伟大的巴勒斯坦参议员坎包舒默都对他卑躬屈膝。没错，这个是我们国家历史上的重大时刻。不单止是这样，华尔街金融圈对社会主义者马姆达尼执掌纽约市的前景感到恐慌。一些共和党选民现在呼吁川普使用1954年的共产主义控制法案阻止马姆达尼担任纽约市长，而其他人就对这个符不符合宪法提出质疑。现在纽约市长阿当斯预计在26号正式宣布以无党派候选人身份参加纽约的市长竞选，他的口号是安全街道、可负担城市。另外，共和党的参选人很大机会是节目主持人出身的斯利亚，而原本可能参选的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在24号已经被川普任命为新一届的国土安全咨询委员会成员。各位观众，你们怎么看马姆达尼如果当选纽约市长呢？纽约会不会加速走入社会主义呢？请你分享你们的看法。根据 CNN 报道，川普政府正在计划驳回数十万份庇护申请，这样对于庇护行业中获利的非政府组织来说将是一个重大打击。而新政策主要是针对非法入境之后申请庇护的人，他们的申请很可能被直接取消。根据2023年的数据，目前有145万人申请美国的政治庇护，而其中有25万人自称是非法进入美国的，而其中可能会影响到数以万计的华人。 川普政府或者将通过一系列的法律和行政手段展开行动，譬如第一，可能会重新分类待决庇护案件，并加速否决处理，因为有几十万庇护申请目前已经滞留在美国移民法庭系统，而政府计划对其中的一大批案件进行批量审查和否决性裁决，可能会优先驳回的类型是缺席听证者、材料不齐全的、没有具体迫害证据的，以及被认定为是经济移民而不是政治庇护的，令到他们重新归类为无效申请或者是自动撤回，法官不需要逐案审理。第二，引用新近法院裁决绕过庇护听证程序，因为在6月23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允许川普政府将庇护申请人直接遣返第三安全国，无需安排正式听证，这样为快速处理非法进入的案件积压打开了绿色通道。第三，采取大规模的行政终止程序，可能会让移民局和司法部发出统一的命令，行政终止大量未结案件，令到他们在程序上自动作废，也就是申请人如果未及时上诉，将会被视为放弃庇护意图，失去留美合法身份。第四， ICE 将会配合执行大规模的遣返，一旦庇护申请被否决，国土安全部可以快速地下达驱逐令。目前根据司法部的数据，总共积压的庇护申请有250万件，而撤销目标至少有30到50万件，包括是容易驳回的人、程序异常的人或者是证据不足的类型，可能被驱逐的人群超过50万人，包含家庭和未成年人。不过这项政策并不是全盘一刀切，而是利用法律和程序工具集中打击滥用假庇护申请，以实现清库加加速遣返的双重标准，而目前这项计划还没有最终作出决定。多谢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也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 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提醒观众记得关注我们下一档的节目国际风云。我是艺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焦点新闻。
下面是焦点新闻。美国总统川普6月24号成功促成以色列和伊朗停火，结束双方自6月13号以来爆发的史上最激烈军事冲突。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对此高度赞赏。吕特在致川普的短信中写道，恭喜并感谢你在伊朗问题上采取的果断行动，这个真是非同寻常，是其他人不敢做的事，这个令我们所有的人都更加安全。川普在当日较早的时候宣布，以色列和伊朗双方同意即刻停火，所有以色列战机将返航，没有人会受伤，并强调这个是真正的停火协议，呼吁以色列不要再订炸弹，和平之手已经伸出。以色列和伊朗双方都同样希望结束战争。川普在真相社交上写道，摧毁伊朗所有核设施和能力，然后结束战争，是我的无上荣耀。川普还说，伊朗将永远不能够重建核设施。川普之前下令利用美国威力强大的钻地弹轰炸伊朗的地下核设施，并在停火生效之前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分别通话，协调停火机制。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